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兵败土木堡，君王入囚牢，燕贼遭唾骂，万古恶名飘。
虽然朱勇指挥不力，但是他的军队还是为皇帝陛下争取到了三天时间，那可是三天救命的时间呀，但也仅仅只有三天。8月10日从宣府出发，明军用了三天时间赶到了土木堡，这里离军事重镇怀来只有25里，只要进入怀来，所有的人就都安全了。嘿，下面的事情啊，我想我不用说，大家也能够猜得到。又有一个人反对，谁呀？这个人还是王振。他如同以往一样找到了一个理由，不过这个理由一点也不高尚。
我还有1000多辆车没有运到，大军暂时不入城，就在这里等待吧。
一个人犯一次错误不难，难的是从头到尾都犯错误。类似王振如此愚蠢而不自知的人实在是天下少有。对于这位司礼监先生，我已经无话可说了。抛开他的恶行，单单是他的愚蠢和无知，就足以让他遗臭万年，为万人唾骂。一个人最可悲的地方，不在于被骂，而是在于骂无可骂。就这样，明军失去了最后一个脱困的机会。野心终于赶到了，他擦干了朱勇在他刀上留下的血迹，准备再次大开杀戒。8月14日夜，野先突然发动了进攻，明军是猝不及防，全军败退。但由于人数众多，野先不敢过于深入，明军于是趁此机会结成紧密队形，并且挖掘壕沟，准备长期作战。据我估计啊，野先此时的兵力应该不止20000，而是在5-6万左右。但即使是这样的兵力，他也无法击溃固守的明军。于是，他想了一个辙。8月15日，野先突然派来使者，表示愿意和谈。哎呀，王振十分高兴，立刻派出曹鼐参与和谈。此时似乎是为了表示诚意，野先的军队也退去了。面对这种情况，熟知兵法的兵部尚书旷野冷静地进行了分析，他认为这是野先军队的诡计，不能轻信，应该固守待援。也就在这个时刻，王振终于完成了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，他充分地使用了自己的愚蠢，犯下了最后一个错误。
大军立刻跃出壕沟，马上转移。
在正统14年的这次军事行动中，王振以错误开头，用错误结尾，他能够一直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，即使明知自己的愚蠢和无知，也能够发扬厚颜无耻的精神，充耳不闻，真正做到了把错误进行到底。哎呀，李景龙啊，您的在天之灵想必不会再寂寞了，因为一个比你更愚蠢、更白痴、更无知的人已经出现了，而这个人马上就会来陪伴你。不出旷野所料，大军出发仅3里，已经消失的野先军队就出现了。铁骑柔阵而入，奋长刀以砍大军。经过长期奔波， 被王振反复折腾的士气已经全无的二十万大军终于到达了极限，并迎来了最后的结局，崩溃。那真是彻底的崩溃了，二十万大军毫无组织，人人是四散奔逃。此刻不管你是大将、大学士还是普通士兵，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，逃跑。咱说起逃跑啊，实在是个技术工作啊，除了看准方向外，还要有充分的体能做底子。这下平日不劳动的大臣们可遭了殃了，因为野县的士兵们在屠杀这件事情上那做的是相当的彻底啊。不管你什么身份啊，你是进士及第啊还是进士出身啊，马刀之前那是人人平等。四朝老臣张辅曾横扫安南，威风无比，怎么着也于此战中被杀，一代名将就此殒命。此外，驸马景元、兵部尚书旷野、户部尚书王佐、侍郎丁炫、王勇以及内阁成员曹鼐、张毅等五十余人全部被杀，财产损失也很严重，骡马二十余万，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野先所得。数十年之积累啊，数十年之人才就此一扫而光。二十万大军溃败，五十余位大臣战死，他们本不该死，但这就是最后的结局。不过值得高兴的是啊，有一个人他是该死的，而且呢他也终于死了。护卫将军樊钟在乱军中拼杀，他明白所有的一切都结束，自己呢也将死于此地，他自然是不甘心的。二十万大军就此溃灭，只是因为一个人的错误指挥，可惜这小子没死我手里。于是似乎上天要满足他最后的心愿，不久之后他居然在乱军中找到了这个人。这个人的特征啊也很明显，他是个太监，没胡子。于是樊钟赶上去扯住了惊慌失措的王振，用手中的铁锤锤烂了他的脑袋。吾为天下诛此贼，杀得好，杀得痛快，可惜啊太晚了。正统十四年九月十二日，臣居庸关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报，近日于土木堡使所遗军器，得亏六千余顶，甲五千八十领，神枪一万一千余把，神铳六百余个，火药一十八桶。正统十四年九月十三日，臣宣抚总兵杨洪豹，于土木使所遗军器，得亏三千八百余顶，甲一百二十余领，圆牌二百九十余面，神铳二万二千余把，神箭四十四万支，大炮八百个。在怀来城内的守将亲眼见到了这一幕惨剧，但他也没有办法，只能派人快马加鞭回去报信。一天之后，也就是八月十六日，京城的人们知道了这个消息。天塌了，二十万大军毁于一旦啊，无数文官武将战死，最为精锐的三大营是全军覆没，京城已经不堪一击了。后宫的太后和皇后哭成一团啊，大臣们呢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急得跳脚，却又一点没办法，千头万绪是从何处做起呀。这姜啊还是老的辣。此时户部尚书王直站了出来，他明确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， 也就是当前必须先解决的首要矛盾。皇帝是生是死啊？是啊，这都乱成一团了，把皇上给忘了。要知道，这确实是当前最为重要的问题。兵没了，咱们可以再招；大臣死了，可以再考。其实皇上死了倒也没什么，再立一个不就完了吗？可是问题在于，你得先确定朱祁镇先生是不是真的死了。万一把他当成死人注销了户口和皇籍啊，另外要立一个皇帝，过两天他自己屁颠屁颠的回来了啊，你还要脑袋不要啊？社稷为重，君为轻，和国家比起来，你朱祁镇啊不算啥。但是问题在于，你得给个准消息啊，你这是死了开追悼会，这要活着呢咱们再想办法。太后和皇后当然希望他还活着，但是大臣们就不一定了。从此后的事情发展看，大臣们的意见应该是，嘿，皇帝死了比活着好。得，那朱祁镇你还是死了吧，反正这一次是你把祖宗的面子都给丢光了，你死后我们好重新立一个皇帝啊，简单方便，别又搞出个什么建文帝来折腾几十年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有时候皇帝的命啊也是不值钱的，虽然很残酷，但这是事实。朱棣为了建文帝的消息足足等了20年，但朱祁镇的大臣们是幸运的，他们只等了一天。正当大臣们盘算着这个问题时，有人前来通报，一个叫梁贵的锦衣卫有事要禀报。也正是这个梁贵带来了确定的答案，皇帝陛下还活着。朱祁镇确实还活着，在大军崩溃的时候，他的侍卫不是战死就是早不见了踪影，人人只顾得上自己逃命了。野先士兵的喊杀声被砍杀士兵的惨叫声那是汇成一片，小小的土木堡一下就变成了人间地狱。朱祁镇虽然没有识人之名，但是他却不是一个窝囊废。他失去了20万大军，失去了大臣和侍卫，也失去了随身的所有财产，但是他却保留了一样东西，大明皇帝的尊严。在这情况万分危急的时候，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四散奔逃，而是选择安静地坐了下来，等待着决定自己命运时刻的来临。此时啊，陪伴着朱祁镇的是一个叫喜宁的太监，不过呢他可不是一个好人。一个瓦剌士兵发现了盘膝而坐的朱祁镇，便上前用刀威逼他，要他脱下身上穿着的贵重衣服。出乎这位士兵意料的是，这个坐着的人啊根本就不理他，连看都不看他一眼。这位瓦剌士兵万万想不到啊，已经一盘散沙只顾逃命的明军中居然还有这么一个沉着镇定的人，自己手持利器张牙舞爪，哎，这个人呢手无寸铁却镇定自若。他顿时有了一种被侮辱的感觉，于是他举起了手中的刀，决定杀了这个人。这一刀如果砍下去那倒是省事儿了，但是就在此时他的哥哥赶到了。他哥哥呀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，他看到此人有如此的气度，便阻止了他，说道：此非凡人，举动自别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人举止特别，不是一般人。他随即请朱祁镇先生去见野先的弟弟，谁呀？赛堪王。赛堪王是瓦剌的高级人物，世面也见得算多了，但这位被俘的大明天子还是让他吃了一惊。朱祁镇见到赛堪王之后也没有和他说客套话，居然 先是给他出了一道三选一的选择题：子俄森乎？这俄森啊，就是野仙啊。伯颜铁木耳乎？也就是野仙的弟弟啊。塞堪王乎？哎，这回他答对了。塞堪王大惊失色，哎呀，这俘虏见得多了，但是这样的真没见过，派头实在是不一般的啊。嗯，挺大的，而且这胆量也确实过人。他也拿不定主意了，只好跑去找他的领导野仙。野仙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惊，他认为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大明的皇帝，于是便让两个见过朱祁镇的部下去看，最后证实了他的猜想。一场争论就此展开了。70多年前，蒙古贵族们被赶出中原，数十万大军被徐达、常遇春、蓝玉等人是打得落花流水，才流落到了茫茫草原大漠。野仙虽然不是黄金家族的人，但是他已经拥立了黄金家族的脱脱不花为大汗，继承了皇室的正统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也是蒙古人啊，虽无家仇，却有国恨。野仙首先发言了，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，对众人说道：我以前不断向上天祷告，希望大元有朝一日能够统一天下，现在果然应验了，明军被我打败，天子也在我手。此时一个名叫乃公的人说道：哎，上天把仇家赐给咱们，杀了他吧。我查了很多史料，也不知道此人啊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，估计呢是个无名小卒。他说的这句话可能无非是想凑个热闹，拍个马屁而已。可是这个马屁他拍的实在是不是地方。要知道高级贵族谈话哪有小人物说话的份儿啊？就如同这电视剧里边黑社会谈判，大哥还没开口呢，小弟就先跳出来。一般出现这种情况，小弟都不会有好下场，这次呢也不例外。听到这句话，另一个重量级人物朱祁镇选择题中的第二选择伯颜铁木儿开口了。他大怒，跳出来对野仙说：这人是什么东西啊？哪有他说话的份儿啊？然后他用一个字儿打发了这位奶公：滚。处理完这位小弟后，伯颜铁木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他说的话呀很长，大致意思是：这打仗这么乱，大明皇帝居然没有死，这说明上天还没有抛弃他，而且大明皇帝对我们一直都还不错。如果野仙大人主动把皇帝送回去，能得个好名声啊，岂不是更好啊？众人纷纷点头，野仙也同意了他的看法，并且把朱祁镇交给了伯颜铁木儿看管。史料记载如此，但是我认为啊，这其中有一大半都是胡扯。伯颜铁木儿和某些蒙古贵族不愿意杀朱祁镇，自然是历史的真实，但如此描述就有点问题了。在这场争论中看不到真正的反对意见，满篇的仁义道德很明显夹杂着后代史观的人生理念和思想。野仙虽然文化不高，但是权谋手段还是懂得一些的。他既然与大明开战，也就说明双方之间没什么情分可谈了。他又不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，所谓什么好名声他又怎么会在乎呢？所以在我看来，事实应该是这样的。野仙说：现在怎么处理朱祁镇呢？伯颜铁木儿说：
杀掉他可能没有什么好处吧，还不如留着他吧。
叶贤又说，留着他干什么呀？
伯颜铁木儿说，
真笨，皇帝在咱们手里还怕没有好处吗？可以带着他去要赎金呢，还可以带着他去命令边关守军开城门，天下不就是咱们的了吗？
于是众人纷纷点头，野心也同意他的看法，并且把朱祁镇交给了伯颜铁木儿看管。事实证明，这一推测并不是没有依据的。在后来的数年中，野心玩的也就是这几招。从此俘虏朱祁镇就变成了人质，而野心呢，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绑匪集团的头目。根据绑匪集团内部安排，朱祁镇由绑匪第二把手伯颜铁木儿看管。但估计这位二当家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个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朱祁镇是个有着特殊才能的人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张杰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